我们看看呢，师傅这里写的，针对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法的领导学以直观禅法的弘扬，第三社会中，第一社会中，我们很清楚的，一般上呢，这是比较笼统的，你细分的时候，你针对你的主责的时候呢，你会更仔细的去细分，共同的真慧，如果你真正去研究，如果是以佛法来说了，共同的真慧最根本的，我们大家要的通常是离苦得乐。当然有，这里你们还可以自己填上去的。然后呢，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是我们的心要开心，要满足。你的心，每一个人，不管是这个战略执行者也好，战术执行者也好，还有或者是那个一般的那个普罗大众基层的这个信众，他要的都是心灵的满足。最基本的人的需求是安全感，真的。有些时候，比如说战术执行者，他也有大家都需要的。领导者如果带领的一群，哎呀，这里太复杂了，勾心斗角，你觉得没有安全感，你不想带领，你不想走。或者不然的话，就是要，处理别人或者是什么，所以如果战略执行者他没有安全感，这是一个大问题。他带领一个队伍，他没有安全感；如果那个战术执行者他替你执行，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你不爱护他，你只懂得批评他，他也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很大的问题，在领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纠正别人，但我们在纠正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考量到他的安全感？你纠正的多了，也是反效果。他觉得你不爱护他了，他觉得在这里你是被歧视，他是被瞧不起的、被歧视的，他就没安全感。领导者的战略执行者，他也需要安全感。带领的人他没有感觉到安全感，在这里好像牛鬼蛇神太多了，他会跑的，他会跑掉的。心灵的满足、安全感、身心健康，你真正回到来最根本的东西呢，就是这几样。当然还有别的。还有别的，你可以自己探讨。所以，如果你能够越早找到最根本的真慧，那你更懂得在那边，不管你做了多少，你会着重有一个考量，心灵的满足，心里也觉得好，然后安全感，然后身心健康，受惠的人他觉得做受了什么惠的好，你说你这里有很崇高的、高大上的。这个什么功德啊，什么的，但是他觉得他累垮了，我不健康，因为我做了服务工作，我不健康，他也没有。我听了这么多的法，我觉得我这心里很苦恼，那他肯定，你说跟他就再高大上的那个真慧，对他来讲，他无感，对，这个要记得。所以我们要很脚踏实地的回到最根本的。好，第一受惠众就是信众，他其实他要的是什么？信众来学法是什么？个人问题的克服。病人来找你也是个人问题的克服，当然他是比较专健康问题的克服，所以这是一点，他逃不掉。个人需求的满足，那这个就多了一点，有没有？有些信众他来，他会感觉到被关注、被关怀，需求，他个人的需求，他问题，一个是解决他的问题，一个是满足他的需求。种种很多了，我们拿出几个重点细节，你们自己去找。好，第二受惠众，个人需求的满足，当然也有的。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其他的那个问题，但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他的服务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他的需求，他有需求的。我们不可以忽略了工作人员的需求，但这是往往领导者或者是战略执行者常常犯的错误。也看不到执行的人跟自己是不同的，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是一样的，所以因为我们带着满腔热忱，我们去奉献，我们觉得熬夜也可以，辛苦也可以，不怕。那么呢，但是我们的队伍未必能够。差别在哪里？战略执行者跟战术执行者，他们是有差异的。我们看得到这个差异，才会看得到需求的不同。你可以很无私，但是你要全部人，你的每一个队伍跟你一模一样，你可以期望要求他们一模一样，但你不能期望他们已经一模一样啊，这是一点，这两回事。个人价值的实现， 刚才佛尊者才谈起，我们的法工过了一阵子，他只是驾车啊、服务啊、办公、办活动。过一阵子，他想我是大学生啊，我做了这么多的学习，我只是做这个，我只是驾车。开始我们给他们的训练是任劳任怨，你什么都要做，不可以嫌工作高低，洗厕所也要洗，这个是他们可以任劳任怨。但是过了一阵子，你继续让他只是做这个工作，他会觉得我读了那么多书，我的价值如何？他需要的是价值的设限和提升。刚才佛尊者我们三个人谈论的时候有提到，个人能力的提升，他感觉到他能成长。服务的工作的人，他都希望这个东西，他有成长，不只是价值的实现，他实现了过后，他还要有成长，所以需求的满足、价值的实现、能力的提升，还有等等等。那其他的也有了啊，还有别的，怎样？细节我们后面再谈。第三受惠众就是战略执行者。那通常战略执行者呢，能够站在那个高度，他基本上呢已经有了一些法的力量、一些资粮，他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做战略执行者的。他能够站到顶峰的时候呢，通常他是最好也是从他底层就上来了。一层一层上来，那么呢，当他自己他有会众的充实感，他要给大家利益，他有那种充实感。所以如果很简单，你问一个禅师也好，他在教，他天天教你，你天天不进步，他就教不下去了，对吧？因为他没有那种会众的真实感，他觉得他在浪费时间，这个是他需要的。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合理的需要，也是一种智慧上，他不是说一种贪求，不是。但是呢，他会觉得我到底在这里干嘛？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我辛劳是为了什么？如果我看不到你进步，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可以很崇高、高大上的东西、高大上的理想，通常他们有些时候，但是你不能期望底层的人来跟你一样高大上，这点要分得很清楚。因为通常他从底下上来的时候，他应该受的那些法的真慧什么，他可以都已经有了这个，他才上到顶层。所以这是要记得这一点。生命的再提升，如果他在那边他已经停顿了，他就会怨，他做这一阵子耗了过后呢，他就持不下去了。他需要生命的再提升。那其他的东西也可能会有了，其他东西也会有，那他也要身心健康嘛。如果他耗到他身体都搞垮了，他可能会考虑重新考虑，他能做多少，能奉献多少。好，这里头还有很深的学问。好，目标标准化的制定，这是我们下一个环节要做到的。你看啦，我们这样子定一个目标的时候，大家都会各有各的，有顾到这个又没有顾到那个，顾到这个又没有顾到那个，因为时间有限，对吧？好，那现在呢，这个引导，希望大家能够帮到大家朝往目标标准化的制定。需要认清一三种受惠众所需要的真慧，那这个你要再重新再认清，再做多一点这个工作。第二，要考量到 VS 相对于降低真慧的元素。你在制定目标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东西降低真慧，什么东西是损害真慧啊？这个东西要懂，如果你不懂你就很难，你没有考量到另一面。好，三种真慧之实现，即消除降低真慧的元素。你当然要消除那个降低真慧的元素所需要历经历的过程啊，你要懂啊，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付得起的？我要不要付这个过程？需要付出的是什么代价？你需要考量到你的代价。因为有些时候那个理想可以很高大上、很美好，目标很远大，但是那个代价你不想付，可能因为你有别的东西、别的考量，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重新评估了。不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得到的，好的东西就可以冲向前去的，它代价是什么？所以考量利益的时候不考量代价，你的生命是很多麻烦的，要考量代价是什么。需要依循的自然法则是什么？你这个要懂啊，这个开始要懂那个方法，它的这里头相关的自然法则。比如说医学有医学 自然法则，它有它的自然法则，那你不能违背，违背你做不了。三种真慧之间的先后轻重关系，你要知道，如果一个企业他讲我要先照顾老板，老板是要赚钱的，我投资要赚钱的，我优先考量老板的利益，老板要什么，老板要什么，老板要什么，老板要什么，然后呢，客户没有了，助手没有了，那个时候老板的目的会达到吗？达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里头就是先后轻重，当你照顾好你的客户，那整个公司就会有需求了。嗯，好，那么呢，一样，你照顾好人的信众，哎，一样样有需求了。但是如果你为了照顾信众，你耗尽了你的工作人员，可以持续吗？如果耗尽照顾了工作人员，照顾样样都照顾，但是战略执行者，就是我们的讲导师啊、禅师啊或者统筹人员，他耗尽了，他不能了，他垮下来了，嗯，那你说他能做吗？然后呢，这里的轻先后轻重关系啊，这个东西要拿捏，这个很重要，这个你没拿捏对，它是很麻烦的。所以目标标准化的制定的难度是更高的，要更精准的掌握这些因素，你才有可能好好的掌握在制定标准化的目标。所以目标的长期短期的可行性，长期是一种，短期是一种，像现在你自己考量啊，随着国趁势而为，我们讲啊，国家一带一路我们也跟着跑，但是呢，我们的力量有多少，我们跟得上吗？如果跟不上，在短期内可能不行，长期可能吗？长期什么都可能。好啊，这是一点。人力物质资源的存在啊，我们现在有的是多少人力，我们有多少的物质资源，但是我们领导者不会只看到现有的情况，如果领导者只懂得看到现有的情况，他就没有多少的开展空间和视野和格局，他要看到还有哪里可以得到，哪里还能够引进这个人力和物质资源可能带进来的，这个他要考量到，这是一点。好，第五，如何善用目标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善用你的目标有没有啊？你看到有些组织他在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什么条件都没有，那他的首领怎么办啊？有些首领是超级厉害的，大家画饼充饥，就是画饼，你看啊，你看啊，你听我说，我们的公司101年啊，然后呢101年过后呢，我会有多少的怎么样，达到多少的业绩，然后呢我们达到这个时候，你们全部人就好起来了，然后就唱歌啊，让大家开开心心，然后独子是饿的，他是只能够这样啊，当时的时候只能这样啊，那么他就用目标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哇，大家听了爽爽，然后呢总是跟着他，虽然独子饿，但是反正你跟着别人也独子饿，跟着他独子饿他还唱歌给你听，所以就是这个目标调动，这也是很厉害的，因为那个时候很艰苦的时候，大家都很艰苦的时候呢，其实呢懂得用一种力量把大家的力量目标调动大家积极性，结果后来目标就实现了，嗯，这点要懂。然后我们看法的领导学的实用功课，等一下我们再回答，我们要讨论重点的这些东西，你们懂了过后呢，你再重新看你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法的领导学的实用功课，把法的领导学法主自行会众实践在一克难。为什么叫克难？我们通常呢，我们一讲领导学的时候，就牵涉到一个组织的操作。那组织的操作有发起，对吧？发起，在发起的过程中，创业的过程中，他有要克服一些问题。他一路上其实领导学一路上都在克服问题的，所以我们叫做克难。一路上都在克服问题的，开创的时候你在克服问题，维持的时候你在克服问题，这些都在克服。那么但是通过如何，通过制度，你的内部的传统，内部的文化等等等等的工具，开创局面，克服极限与风险，克服你的极限，其实领导学就是一直要克服，不断的克服极限，不断的。所以为什么真正的懂领导学的人呢，他是很高兴看到他的极限在哪里的，他不会因为被人家指出，哎，你的极限在哪里，很难过，很伤心，很懊恼，他看到极限就是突破极限的机会，他一定很高兴的。 那他也很高兴看到他的风险，他最怕他不知道他的风险何在。他能够知道他的风险在那里，他是很高兴的。所以呢，你们站出来的人，如果你学领导学，第一件事情要学的就是，人家指出我的极限哪里，指出我的错在哪里，指出我的风险在哪里，我被批评，合理批评，不合理批评，严格的批评，你都是高兴的。你要学会这个，这个学不到呢，你领导学就很难走了。学会第一个反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的训练。不管什么东西来，指出你的极限，指出你的风险，甚至不管合理不合理，不管合理不合理，或者是不管礼貌不礼貌，不管给面子不给面子，我不管，只要指出我的极限跟风险，我要高兴。训练自己这个反应，以后这个反应一旦成了一种业的模式，我告诉你，你就很棒，你的进步就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让它成了你的一个业的模式，就是你的反应习惯上的反应，就是一到错的，告诉你错在哪里，高兴；一看到问题在哪里，高兴。啊，训练这个，一般的人是消沉的，你要转过来，这个是有领导能力的人，有才干的人，跟一般平凡的人的不同。那不同啊，他因为他看到的是机会，他看到的是成长的空间和突破点，他看到的是突破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是能够做，能够开创，能够克难，能够克服问题，但是延续还是一个问题。延续，互为法主，互为知行，互为会众，这三个环节你都要去互为他，这是延续。好，转成效率的建立，怎样能够让它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复制，然后呢不断的改进，让这三种成为常态。这三个必须是组织团体里的常态，克难、延续、转成，它必须是这样的。克难、延续、转成，它一直无止境的这样子延续着。所以你要产生到一个能够无止境延续、没有缺口的一个团体运作，那你要懂。但是它永远不变的，它的大原则就是这个法主、执行跟会众，这是不变的，这个是法则。但是这个法则，它围绕着这个法则，那个运转就灵通了。要看到这一点。好，这个目标标准化的制定，5年、10年、30年、100年的愿景，这个可以讲，没关系的，不要担心，写愿景是不用花钱的，所以尽情的写，所以写，敢写，没关系的，写，因为你有这个愿景过后呢，你看眼前就看得更清楚的。你知道你的山峰在哪里的时候呢，你才知道你现在这一步才踏实，你才知道往那里走。你山顶在哪里都没看清楚，那你走不一样的。这是一点。所以5年行动预期给自己。好吧，好。我们讨论一下。你看到大家的进步，蛮明显的，对吧？那你稍微有更深一点的了解的时候，你再重新即使是制定目标，你的想法都会不一样，会更仔细了，更清楚了，好。但是呢，这个，当我们一路上，其实呢，这个制定目标，这个它需要一个对事物的因缘的了解，比如说对传法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法的力量怎么操作，其实这个是需要相当高的逻辑层次，在法的逻辑层次上需要相当高的，所以这是有难度的事情。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好处，我们可以开始知道大家心里的想法，然后呢慢慢那个人与人之间那个心的那个共识慢慢就产生。现在还是在愿景的阶段啊，美好的愿景，但是过后我们慢慢走向踏实的时候呢，就开始要研究到很多实际上你在传法上可能要遇到的很多问题，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真正操作的时候呢，他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又需要你一路走下去的时候呢，你对这个愿景的想法又一直在调，一直在调。但是你完全没有愿景呢，你是走不下去的，是走不下去的。所以这是一点。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谈到十年、百年呢？其实真正发生的时候呢，你今天所讲的、所写的，跟你真正一百年后所发生的事情呢，肯定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刚才我才跟北京的队伍说的，为什么我们要讲百年？明知道百年后的东西肯定跟我们现在想象的东西差很远，可能那个科技的一个飞跃，可能就完全打乱了，或者是调整了我们的整个不同，这个，你的那个构想，你的构想完全就会不一样。所以，但是有一个好处，比如说，如果我们想，比如说像北京这个队伍，他们说一百年后我们希望遍布整个地区都有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传扬紫光禅法，每一个县然后只是每一个地区都能够得到这个法。如果你希望这样，那中国这么大，如果你希望佛法传到这个程度，那是什么样的规模？那是上十万的那个点，如果讲到传法的点，可能就是上万，最少的上万，对吧？以中国的土这么大的一片土地，那如果你要做一个上万希望法能够弘扬到这个阶段，那肯定的，你如果找一个很集中的管理模式，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还有种种的问题会出现，你会面对政策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那你现在的构想就是，诶，五年后你要塑造一个怎么样的模式，你开始考量，如果你有百年的想法，你想到十万上万以上的那个格局，上万个点的格局，甚至上万个禅师的格局，那个时候呢，你的考量肯定就不一样。你考量肯定要考量到一种管理也好，传播也好，一种可复制的方式，对吧？那你现在如果是你五年所做出来的模式是可复制的，哎，那个这个就有可能，而且复制过后呢，它不会产生很大的风险和问题的。东西大了之后会有什么风险？我们都知道，你树大招风啦，你很多问题啦，很难的管理啦，然后太过多集中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混乱的事情可能发生。很大的力量，很多集中的力量，那你会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这肯定是有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远景，你现在回到来那五年内呢，你的构想就不一样了。你开始着重的不是一个地方或是一个道场，你着重的是一个模式，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而且可以无限复制的模式。所以我们不是要发白日梦想一百年的事，或者三十年的事，或者走多少，不是的。是你一有这样的格局，一有这样的想法呢，你现在所做的东西呢，你就多了一个考量，考量的转成。你不只是考量到延续，你考量到转成。所以你一有那个大的格局，你不可能不考量到转成。如果你只想到太和寺或者是一个寺庙，那你可以只是想我把寺庙办妥了，事情就完了。所以这一个在我们的领导思维里面呢，它是非常重要的思维。好，